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是聪明糊涂心吗？不，科技 email 您越听越聪明，听了十年了吧？大黄兄，哎，每一个礼拜都来朋友们啊，几乎了，现在是两个礼拜一次。我们最近还有朋友到我的网站上来说私人留言，称赞王道环先生，讲了半天，说他那个天文学讲得太好，我说那个是孙卫星。不过
他的确讲得比我好，没错。
孙卫星先生现在耳朵一定痒了啊！你们两位都是我这既崇拜又尊敬的学者，我到现在还是要把我在布洛格私人留言、私人回信的那封信大意说一下。我说王道环先生恐怕你们都不知道，他每一次来上节目，从头到尾的稿子都是自己亲手写的。我都可以假想，我都可以猜测到接到信的朋友那个脸上的表情该有多惊讶。哇，可以写那么多字啊！
谢谢谢谢。
来，我们今天要讲科技 email， 科学人是吧？
对的，科学人9月号。那我觉得我介绍过那么多次科学人，这一次更为重大。那因为这一期科学人有一个专访，这个专访是美国的知名学者叫乔姆斯基。
嗯哼。
那乔姆斯基他今年82岁，8月底就是8月下旬
是
到台湾来访问，在中央研究院做了演讲，在清华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也接受了演讲。
是。
那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媒体那似乎有报道，可是报道的并不详细。因为乔姆斯基这位学者在美国学者里面，或是在世界学术圈里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那说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或是最伟大的前十名学者之一，我觉得这一点都
不夸张，
过分。对对对，这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因为乔姆斯基就他已经建立起来的声明而言，那事实上是有两个。那第一个乔姆斯基，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才听说的，那个1970年代，那他就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那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语言学家。那乔姆斯基对于现代语言学而言，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开山祖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语言学，等于就是乔姆斯基，从乔姆斯基1957年所发表的理论开始的。所以你要谈现代语言学的历史，那起点是1957年。
是。
那当然在西方语言学一直可以追溯到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最重要，事实上说那时候的西方就是欧洲了。欧洲语言学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所谓印欧语系。也就是说发现了欧洲的许多语言跟印度的写佛经的那个语言，事实上
梵文，
事实上是属于同一个语族的
啊。
那而且发现了许多的对应的关系，
是
等等之类。那这是西方的语言学的第一个重大的突破。那然后有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到了20世纪，那乔姆斯基开创了一套新的语言学。那这一套新的语言学，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出发。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孩出生以后不经过特别的训练他就能够学会说话。那乔姆斯基他基本的假定，那就是这意味着这我们的大脑有一些特殊的结构，那这些特殊的结构跟学习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的语言能力跟大脑的特定结构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一个概念使得语言学有非常坚实的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说这个现代语言学事实上是一门科学，真正的原因在这里。那我自己是学人类学的。那我1970年代开始学人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说人类学事实上包含4科。 这四科中间有一科就是语言学
啊。好，
那可是等到后来，这个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在美国的人类学系里边，语言学家是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说你不大容易发现一个人类学系里面有专门研究语言学的学者。
嗯嗯、
那就是说语言学从乔姆斯基开始就独立了。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嗯
,OK,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研究语言，事实上你有可能透过语言跟这个大脑的功能的研究发生关系，
是
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个是乔姆斯基对于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嗯哼，
那可是后来出现了第二个乔姆斯基，那这一个乔姆斯基就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身份出现的。
嗯哼，
那他
对了，这个在我70年代末啊，开始读他的这些语言学论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管这些事。
一点不错
啊，
一点不错。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当事的？
大概是1980年代。大概是1980年的、他从特别是到了1990年的。
90年代。
对、当然你算嘛，他今年已经82岁了。
嗯、
所以严格讲起来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应该是正式退休了。
嗯 嗯。
那这个十几年前是1990年代嘛。
是。
那他可是他又已经有在80年代已经发表了许多的言论，就是批评美国政府的所谓的帝国主义的行动。他那个时候已经对美国政府这个采取这个非常强烈的批判的态度。那当然从90年代以来，那他开始这个以一本又一本的专著来这个发表他的主张，然后对他不仅仅是批评美国政府的行动，他事实上他还批评美国的媒体，他一再的强调是美国的媒体事实上等于是美国政府行动的辩护者、传声筒等等之类的，他甚至还指责这个西方的媒体歪曲事实，没有向美国大众如实的报道世界的真相。那因此是这个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动的真相、本意以及造成的后果也不是太清楚。那我蛮佩服乔姆斯基在这一方面的所有的作为。那我并不是支持他所有的言论，而是我认为他并不是那一种就是随便
名嘴
发表就是名嘴型的学者，他就是对任何事情他都有意见，可是讲完了以后似乎也就不了了之。那他自己也不当一回事，那这个社会也没有当一回事。那我觉得他乔姆斯基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者，而且他愿意写，我觉得光是写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因为你任何一个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间总要整理的自己的思路，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间必然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思路其实有内部的矛盾，或事实上有不足之处。那他愿意写，然后他而且是不断的写。那我的感觉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对于现实提出的意见或批判，你要自己要先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形式来发表，你才有可能引起持续的关注，或者引起比较有意义的辩论。真正重要的是你要引起有意义的辩论。那而我们一时的冲动所说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辩论的。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人也不记得自己一时冲动所说的事情，
甚至会忘记自己曾经非常坚持的观点，那也是一时出现的。
一点不错。所以我蛮佩服乔姆斯基真正原因就在这里。那这一篇专访我要跟我们的所有朋友都推荐。那就是说乔姆斯基的很多的重要的想法
是
在这篇专访里面表达的还蛮清楚的。那当然我刚已经强调了，就是他批评美国认为美国才是这个世界混乱的帝国主义的罪魁祸首。那我们不见得要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我们要看看他的论点到底是什么。我记得这个我礼拜天我才跟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聊天，那我发现他有一些说法似乎是真的是反映了这个Chomsky 的一些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美国的记者他跟我说，他就说他认为中国现在 他们由于已经开始产生了霸权心态跟霸权姿态，所以才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防卫的反应。譬如说他也认为很荒谬，就是现在越南居然想要拉拢美国来共同这个对付中共，因为就是要主张这个南中国海的权利，
是
等等之类的。那然后他又指出来，他就说中共对于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态度，他认为是难以理解也不可接受的。那他的理论是说，是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过去30年是没有中断过，那为什么中国到了今年居然要提出那么严厉的抗议？他认为这是中国已经开始有霸权心态的一个征兆。
是是是，
我心里就在想，我说难道过去30年美国与韩国在中国门外面这个不断的进行演习，这算什么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乔姆斯基对于美国的一些批判，事实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经验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的。
是。
那所以这篇专访，我觉得光凭这篇专访我就要向这个科学人杂志致敬。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能够报道乔姆斯基的一些论点的专访。那这是第一篇。
是。
那这一期的科学人我还要向各位介绍另外一个报道，那就是第22页的健康食品健康吗？那这篇报道事实上是蛮短的。那可是我有两个理由我要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第一个就是这个标题我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能够记在心里，就是健康食品健康吗？这是一个问题，答案非常的简单，是绝对不会让你健康的。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我们随时在生活里面看到这个健康食品，都要想到健康吗三个字。
对，而且我建议任何一个人看到健康食品四个字哈，就立刻加上一个字，就是不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必然是不健康食品。
有那么严重吗？
那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概念。那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发现在第一段这篇报道的第一段里面就介绍了美国有美国政府有一个单位蛮有趣的，它叫做美国政府责任署。政府责任署。
这是它的一个机构吗？
对，
政府机构。
这是一个政府的机构。那这个它的英文缩写是 GOA, OK。那它进行了一项调查，那这个这项调查就是利用卧底利用卧底的老人呢来访问那些专门销售健康食品的业务员，然后问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一些问题譬如说健康食品事实上是以跟普通食品几乎类似的这个标准来销售的。那可是这一些健康食品到底跟一般老人经常服用的正规的药物彼此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像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一般老人通常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健康上的问题，他们很可能都在服用正规的药物。那这些正在服用正规药物的老人假如吃了健康食品，那这一些健康食品里边的成分跟正规药物里面的成分彼此之间会不会有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结果这一个单位发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健康食品销售员都不能够正确的回答问题，甚至他们提供的资讯还有误导的嫌疑。这边有几个例子，譬如说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这个研究人员研究，他们认为患有乳癌跟子宫癌的人应该避免食用人参。业务员不知道。然后还有事实上根据所有已经有过的研究显示大蒜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降低高血压。而这些销售人员有些人甚至会告诉这个顾客说大蒜可以 这个有效降低高血压，因此你有可能可以不必再继续服用降血压的药物等等之类的，
这是很危险的，
对，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看看这篇文章。
是，
那这个而且还有就是你看这篇文章的目的，事实上是你要有一种形成一种保护自己的意识，那就是健康食品事实上背后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没有必要，是真的是不需要服用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要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讲一遍，健康食品就是不健康的。
一点。
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哎，对了，我们刚才这个健康食品最后结论还是再给我们说明一下啊。
简单来讲就是说健康食品里面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成分，那这些特殊成分对于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其实是不清楚的，假如是清楚的话那它就会变成药物，那这个而且这个售卖健康食品的公司啊就必须要列出研究的数据，那健康食品里面所含有的所有的成分事实上都没有研究的数据来支持它们的效能，所以你千万要注意，假如你已经在服用正常的药物，当你要服用健康食品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弄清楚健康食品里面的成分跟你现在所服用的药物
有没有冲突，
究竟有没有冲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再说一遍，健康食品里面的成分，他们假如对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功效的话，那生产商早就拿出非常坚实的科学资料来了，事实上没有。所以健康食品未必保证健康，而且必然可能保证不健康。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礼拜最新的科技 email 的一些个讯息，是吧？
是，
防护力最强的防弹甲，
更强的防弹甲。其实这个新闻是七月初 BBC 首先开始报道的，不过我们过去好像不晓得怎么回事，都没有时间来谈。那礼拜天，中国时报驻英特派员叫江静林写了一篇特稿，
是
来谈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回忆录。还有等于顺便品评了布莱尔这一个人，那我就想起来，过去十年来啊，英国出兵中东，先是这个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
是
那全部都是布莱尔所做的决定。
嗯哼，
那过去这十年来，英国出兵中东花费了数以百亿计的英镑，花掉了。那当然更难以估价的是人命的损失了。那英国在阿富汗阵亡了300多人，
是
那在这个伊拉克136人，虽然合计大约只是美军的1/10，因为美军过去十年来在中东超过4000人，超过可能要逼近5000人了。那虽然英国的在人命的损失只是美军的大概是1/10了，那英国的国防工业仍然在加紧研发更能保护这个战斗部队的方法。
是。
那七月初，英国国防工业的巨子，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BAE System， 它的先进技术中心向英国的新闻界简报了他们开发了一种新材料，能够用来制造更为轻巧的防弹甲，就是防弹衣了。
防弹衣。
对。那我们现行的这个防弹甲，主要是这个杜邦公司在1965年开发的凯夫拉纤维。
是。
OK。那这一种凯夫拉纤维呢，它的成分跟尼龙这一种纤维的成分不一样。那凯夫拉纤维的分子链呢是非常的刚直，那它所形成的纤维啊抗张强度很强，约为钢铁的5倍。不过即使是这样，那这个制式的防弹甲仍然啊既厚又重，既妨碍行动啊，
是
它又容易让人疲劳。所以它这个是还是有缺点的。因此呢，这个英国国防工业巨子 BAE Systems 呢，他们会开发一种新的材料。
是。
那根据 BBC 的当时的报道说，新的材料是一种液体， 那我一看我就觉得奇怪了，所以我一直去查
啊。
那后来那个我发现
是液体，
事实上不是。那后来那个盐，我看到了那个新闻报道，其他的报道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那这个研发团队描述这种新材料是一种所谓的防弹布丁，布丁你知道就是食品啊，
啊
布丁。
啊，
那是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不管说是说这种新的材料是一种液体呢，还是说这种新的材料是一种所谓的布丁啊，都是一种比喻。
哦、
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嗯，说这种材料是你一受到撞击，
嗯，
那构成这种材料的分子啊就会聚合，立刻聚合，
嗯，
那能够阻挡冲力。
嗯，
那在实弹测试中，
嗯，
以新材料处理过的十层。凯夫拉防弹甲、
嗯、
比起制式的31层凯夫拉防弹甲、
嗯、
对于金属弹变冲击的反应啊更快，
嗯，
而损伤更少，
嗯，
还有那个凹陷更浅，
是
特别是你假如看了那个这个电视片电视影片那个它的慢镜头的话，你会发现很清楚，那这个这一种新的材料它不是单独使用的，它是跟这个现行的这种防弹材料就凯夫拉纤维合并使用，那合并使用的效果比单独使用凯夫拉纤维它的那个效果防护力啊是更
强
的，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简报，那他们说要制造出食品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这一种新的材料跟传统的防弹材料它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可是那么软那么轻。
传统的防弹材料基本上靠的是它本身的硬度。所以你的这个受到子弹撞击的时候你撞不开它。那现在这种新的材料是它受到子弹撞击它反而能够这个形成更强的这个就是说撞击本身会加强它本身的性质，
是
这两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OK， 好像看起来还既是什么钢铁的五倍，还可以是原来的凯夫拉防弹甲的十倍，是吧？
不是，就是说。
他是说
十层防弹甲，
嗯，
那涂了这种材料以后，那事实上比制式的31层的防护力还要强。
哦哦、好。
News 九八七。
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还有7分钟的时间。大华兄，我们先介绍非洲锥虫如何躲过人的免疫系统。
对，在热带地区有许多人畜疾病的病源都是原生动物，
是，
譬如说像疟疾是由原生动物引起的，原生动物事实上是比微生物在演化上更为复杂的一种生物，
是，
那锥虫在这个非洲有许多种，那有一些锥虫能够侵袭其他的动物，没有办法感染人类。
嗯哼，
那有一些锥虫的物种却能躲过人体的免疫系统，像非洲睡眠症就是其中之一。那非洲睡眠症其实是有一种苍蝇来传播的，那这种苍蝇叫做采采蝇。
嗯哼，
那这个
不是会睡会昏睡的人。
对对对，非洲睡眠症。
哎，
对对，
它只会，但是它不会对斑马出现这个就是他不弄斑马，斑马不怕这个采采蝇，因为斑马有黑白条纹，会混淆采采蝇的视觉。真的，这我儿子教我的。
OK， 我们今天没时间谈那个，那我们先谈的是人类的非洲睡眠症
啊，
人类的非洲睡眠症是由两种锥虫引起的。那这个我刚刚也说过，锥虫是原生动物。那一种锥虫叫做罗德西亚锥虫，它能够导致急性睡眠症。
嗯，
那另外一种叫做甘比亚锥虫，能够导致慢性的睡眠症。
啊哈，
那因为睡眠症而死的人95%得的是慢性的睡眠症。
是。
那十年以前，非洲曾经发生过睡眠症大流行。
嗯，
那在非洲中部地区造成超过50万人的感染，那死者数以万计。
嗯哼，
那治疗的药物往往无效，它或者是毒性太强，反而造成死亡。
嗯，
那有些人 即使病治好了也有后遗症，那药物造成神经损伤。那其实啊，人的血液中有高密度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我相信这个做过
HDL，
做过健康检查的人都知道，所谓高密度脂蛋白，它我们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做
好的胆固醇
，对对对。可是大家大概不知道，人体有一种高密度脂蛋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是一个类别，有许事实上里边还有许多小的分类，
是
那有一些。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是用来对付外来生物的。
嗯哼，
那这个有一种叫做 TLF1 的脂蛋白，那含有两个只有灵长类才有的蛋白质。
嗯哼，
那它们在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脂肪环境里面是对付锥虫的特效药。
哦，
可是呢，很不幸的，他们对于罗德西亚锥虫、甘比亚锥虫是完全无害，因此，因此这两种锥虫可以引起人类的睡眠症。
嗯
，OK，
嗯，
那因为罗德西亚锥虫，他们已经演化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质，专门对付人体的这一种 TLF1 这个脂蛋白
是。
可是，造成慢性睡眠症的甘比亚锥虫。到底用什么方式来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到现在一直到现最近，科学家才弄清楚。
是
那最近有一个国际团队啊，他们是利用英国跟美国的钱来做这个研究，他们发现了甘比亚锥虫的秘密。原来啊，这个甘比亚锥虫，他们本来啊会这个主动的，这个把人体里边的 TLF1 吸收到他们的身体里，因为这就是这就是互相作战了。就是说人体先演化出 TLF1 这一种这个脂蛋白。那这种脂蛋白呢，类似锥虫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物质，所以锥虫会主动的把这一种脂蛋白，这个摄取到他们的身体里面去。那可是那这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人体的这一种这个TLF1 蛋白呢，事实上是对付他们的武器。
是
OK， 只是他们伪装成这个锥虫需要的养料。
啊，
那现在很明显的是，这种甘比亚锥虫哈，他们已经发现了人体的
对付他们的武器了。
对付他们的武器。
嗯哼，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这一道专门摄取 TLF1 的这个受体呢，也就是门户啊，把这扇门给关了。
是，
所以甘比亚锥虫就不受人体的 TLF1 的这个任何的影响。
嗯哼，
这就是甘比亚锥虫能够避过人体免疫系统的这个秘密。
是，
你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啊，科学家就有可能去设计哈，一种专门针对这一种锥虫的这个武器或是药物。那假如能够设计出来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第一更有效的治疗这种病，第二个就是避免现行药物它各式各样的副作用。所以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药物学的发展有两个路数。第一个路数完全靠经验，就是尝试错误法。
是，
尝试错误法，即使是找到有效的药物，你也未必能够知道其中的原理。那更麻烦的是，你找到了有效的药物，可是那一个有效的药物事实上是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那我们现在知道真正的这个机制了以后啊，你比较能够设计特定的药物去对付微生物。
我们花那么多力气，或者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医生，可是那微生物它好像也没有这种团队啊，它随时就可以反制我们一下。
这就是演化，
他们有时间。
这就是演化。
嗯，他们有时间是吧？他慢慢给你熬着是吧？
那而且还有数量，因为他们这个数量多。